好，我们说啊，这个自然哲学到了第二个阶段，到了鼎盛时期的这个希腊城邦的鼎盛时期，那么这个自然哲学呢，就开始由追问世界的最初的开端，转向了追问世界最小的这个单位，最小的单元。那么这个时候呢，产生了一批自然哲学家了，我们可以主要是有这么几位，一位就是这个主张四根说的恩培托克勒，他提出来了水火土气是四种万物的本源。就对前面的观点进行综合，啊，认为这四种万物的本源按照不同的结构、不同的比例构成了万说，这就已经开始从追问世界的最初的开端转向了世界最小的这个单位。然后第二位呢叫阿勒克萨格拉，他提出了种子说，他认为构成世界的最小的单位是种子。最后一位呢，重要的思想家就叫德谟克利特，就是古希腊原子论的这个可以说是。原子论哲学最高峰，是吧？他提出了一种原子论的观点，在他老师的基础上，他老师叫刘基波，在他老师刘基波的基础上，这个建立了、创立了一套原子论的体系，而这个体系可以说是古希腊自然哲学的最高峰。那么我们下面呢，就依次啊，按照时间顺序把这三个人观点跟大家做一个介绍。那么第一位呢，就是第二阶段的自然哲学，第一位思想家是恩培多克勒。这个恩培多克勒呢，他的这个生卒年月大概是在生卒年了，生卒的时年代大概是在公元前492年到公元前432年，生于公元前492年，死于公元前432年。那么这个恩培多克勒呢，是西西里岛的一个城邦的一个公民。那么他曾经呢，据说啊，曾经当过毕达哥拉斯的学生。啊，当然，这种说法可能不太可信，因为毕达哥拉斯去世的时候啊，可能恩培多克勒还没出生。关于恩培多克勒呢，我想我们主要介绍他的思想。他提出的叫四根说，我们刚刚说了，就是水火土气。他认为啊，这个水火土气这四种元素，按照不同的方式相结合，就构成了不同的事。那么恩培多克勒这个观点显然是对早期自然哲学的一个总结，是吧？因为我们看到早期自然哲学啊，有人泰勒斯提出水是万物的本源，阿勒克西米尼提出气是万物的本源，赫拉克利特提出火是万物的本源，啊，当然也有一些不著名的，没有这些人名气大的人，曾经也可能认为水火土是万物的本源，是吧？希腊神话里面也有万物都从土中啊，大地啊，大地母亲嘛，大地之母就象征着土。是吧？最早从卡尔斯里面产生的就是大地之母，那么大地之母就是土，所以土也是万物的源，所有东西都是从土里面产生，啊，因此呢，这四种观点在此前都已经具备了，也就是说，各执一词，是吧？彼此之间呢，有不同的说法。那么，恩培多克勒作为后来者，那么他对前人的思想进行总结，就把这四种本源综合在一块儿，啊，然后呢，把他们由万物有以开端的源头。变成了万物由以构成的元素，这样呢，他就实际上这个我们说了受毕达哥拉斯思想的影响，因为毕达哥拉斯提出了一二三四啊，点线面体，然后点线面体就构成了水火土气，体就构成了水火土气，对吧？那么水火土气呢，就按照不同的方式结合成万物，而恩培托克勒这个思想显然是受到毕达哥拉斯的一些影响。那么按照恩培托克勒这样一个观点，水火土气按照不同的方式，然后就构成了。万事万物，所以万事万物说到底就是由这四种元素按照不同的方式结合的。同样，当一个事物死亡了，一个事物消失了，一个事物消亡了，就意味着这个事物又重新复归到水火土气。这样一来呢，恩培多克勒就用这个离合来取代了生命，是吧？一个事物的生就是四种元素按照不同的比例结合在一块。而一个事物的灭，就是这个事物又重新回归于，又分散，又离散了，又回到四种不同的元素。所以这样一来，就提出一种新的生存观或者生灭观。所谓的生灭，不是彻底的消灭，也不是无中生有的产生，而是回到了四种元素，是吧？那么所谓的生，就是四种元素按某种方式结合在一块；所谓的灭，就是又重新回归到四种元素。 那么这四种元素怎么构成？那么当然，额美多格勒的一种解释呢，当然我们就说充满了一种这个臆断或者猜测的色彩啊。他认为啊，这个不同的这个事物啊，是按照不同的比例构成。比如说，他认为肌肉是由等量的四种元素构成，神经是由一份火、一份土和两份水构成，而骨骼是由两份水、两份土和四份火构成。那这些观点当然我们说完全都是带有臆断性，而且也很好笑、很可笑啊！而且额美多格勒认为呢，一个人的聪明程度与元素的混合状况有关，这元素在人身上是越是均衡，这个人就越聪明；相反呢，越是不均衡，是吧？那么这个人当然就越愚蠢。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那么额美多格勒用这样一种带充满了臆断性的一种观点，来表述了四种元素水火土气四根是如何组成万物的。这样一来呢，我们说额美多格勒呢就用四个本源取代了唯一一个本源啊，一个本源。这种做法当然它的解释力度当然就更大了啊，因为大家知道用水或者用气或者用火某一种东西来解释万物如何生灭，这种解释它的力度是比较有限的。是吧？因为有很多东西显然不能从这单一的元素里边这个引申出来，不能从这个单一元素中得到解释。但是当你用四种不同的基本元素作为四个本源，按照不同的比例来搭配成万物，这个解释力度当然就比较大。因为我们说任何事物里边没有水它可能就有火，没有火就有土，没有土就有气，那它多多少少都多多少带有一点某些成分，这样呢解释力度大了。但是呢，在哲学上来说，就意味着某种似乎是倒退的东西。也就是说，早期自然哲学从泰勒斯开始，就执着于、就坚持于用一来说明多，是吧？尽管这种一来解释多啊，有很多硬伤，有很多啊不够平滑的地方，有很多啊很粗糙的地方，但是至少他坚持用一来说明多，这种做法是值得嘉许的。但是呢？现在额美多格勒用四来说明多，啊，大家知道四呢，它本身也是多，只不过它是有限多。那用一种有限多来说明无限多，当然解释力度更强了，但是实际上是对用一来说明多这样一种自然哲学的做法的一种倒退。从表面上看，至少是这样，是吧？如果也就是说，如果你可以用水火土气四种元素来解释各种各样的事物，那你为什么不能用更多的呢？是吧？啊，那你可不可以再加上，比如说像我们中国可以用金木水火土啊，就五种元素了，是吧？你可能还可以加上其他的，是吧？可以加上其他的不同的东西啊。因此，我们可以，比如说，我们可以用这个按照这个化学元素，是吧？100多个化学元素来解释万物，那岂不更周全吗？当然，那个时候还不可能进展到这样高的水平。但实际上我们就说，如果你用四可以来解释万物，那你同样就可以用五、用六、用七或者用100。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那么这种用有限多的元素本源来解释无限多的事物的这种做法，至少从表面上看来，是对早期自然哲学用一来解释多的做法的一种倒退。但是呢，这种倒退同时又是一个进步，我们必须辩证看。啊，因为我们刚才说了，用有限多来解释无限多，下一步发展很可能就是用无限多来解释无限多。世界上有多少种事物，我们就可以找出多少种不同的元素。每种事物都是由它自己的元素构成，这样一来就用无限多了。但是无限多同时有蕴含着一个像抽象的一转变，因为无限多的元素就它都是元素而言，它是共通的。当然，这一步我们下面再讲。那么，跟梅多格勒的第二个很重要的观点呢，就是啊，他除了在四根之外，他又提出了另外两个东西。这四根呢，当然还是我们从自然哲学角度，还是质料，对吧？他强调的是事物的质料。那么，跟梅多格勒在这个质料之外，又提出了两个作为动力东西，他分别把它叫做爱和恨。这样一来，实际上就有六种元素了，是吧？有四种元素呢是质料，还有两种元素呢更细薄的，一种叫爱，一种叫恨。它们并不是构成事物的质料，而绝是使 四根结合在一块构成万物，或者万物得以离散，四根各自回到自己的水火土气的原始状态的这个原动力，啊，也就是说，该这种元素、这种因素，就是使四根彼此结合在一块。用跟贝多格勒的话来说，爱神用爱的钉子把四种元素钉在一起，构成了万物。同样，恨呢，又使万物的四种元素彼此分离，回归到水火土气，所以这个事物就消灭了。因此，这样水火土气四根构成万物，和万物重新复归水火土气，就是通过爱和恨这两种动力来实现的。啊，这样一来呢，恩贝多克勒可以说也是在古代自然哲学家的基础上，明确的把动力和质量分开了。啊，质量就是水火土气，动力呢就是爱和恨，因此动力和质量彼此就成为一种外在的关系。质量本身是缺乏动力的，质量不能运动，质量之所以能够运动，是靠爱和恨这种外在来的因素使它们结合或者彼此分散。这样一来呢，就明确的在质量因之外，又把动力因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或者很重要的本源提出来了。那么，恩贝多克勒第三个思想呢，就是他的认识论的观点。这个我们简单说句啊，他的认识论也是很粗浅的啊，也就是说，他呢提出了一种流射说。这种流射说后来对这个德谟克利特原子论者的这个影像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个流射说它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说，同类相知，我们同类的事物和同类的事物彼此之间呢，是因为我们人也是水火土气构成的。啊，所以呢，我们为什么可以认识水火万事万物呢？因为万事万物也是水火土气构成的。但是我们是用我们的水去认识外在的水，用我们的土气认识外在的水，用我们的火去认识外在的火，诸如此类。啊，因此呢，同类是相知。这个相知是怎么发生呢？他说就是说，任何事物都会发出一种跟它的这个元素啊相类似的或者相同的一种影像，一种影射。啊，就是好像一种波，啊，水会发出水的波，光会，土会发出土的波，火、气都是这样。那么这种波呢，就通过我们眼睛，我们眼睛的这个眼，在他看来，我们的眼睛这个晶体啊，就是一层薄膜，而这个薄膜呢，它就有孔道，因此呢，这个土发出的波就通过这个特殊的孔道，就跟我们的土啊相结合，于是我们就认识到了事物的土。火呢，就通过另外一些特殊的孔道，就跟我们的火相结合，于是我们又认识到事物的火。所以，我们通过我们的水火土气，认识到事物本身的水火土气。这样呢，同类相知，于是我们通过我们的眼睛这些细小的孔道，我们就对外物产生了认识。当然，我们说这种认识论呢是非常幼稚的，是吧？也是非常滑稽可笑的。但是呢，至少他坚持了一种就是反应论的观点，他认为我们的关于外界事物的知识，是通过对外界的这种感性认识，是通过对外界的这种知觉，通过对外界的经验，通过对外界的感受啊。所以这样一种观点呢，当然是一种反应论的观点啊，至少它是反对一种先验论的啊，不主张说我们与生俱来就有知识，我们的知识是通过对外界的感性认识，通过对外界的感受。尽管这个感受的过程描述的非常的可笑，但是呢，他仍然坚持了一种反应论的观点。这就是恩贝多克勒的认识论。那么，关于恩贝多克勒的思想呢？我们想，我们仅仅就是讲到这里啊。当然，我们这更侧重的是他的四根说，因为毕竟还是古希腊哲学中心问题，是本源问题，是本体问题。那么，阿勒克桑格拉可以说啊，也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哲学家。他呢是出生在小亚细亚的一个希腊殖民城邦，小亚细亚的，是吧？后来呢，在20岁左右就来到了雅典，然后一直就在雅典生活。而他的这个生卒年代呢，是出生于公元前500年，死于公元前428年。那么阿勒克桑格拉呢，他的最主要的思想，我们说，由于他20多岁以后有30多年生活在雅典，而他生活的时候正好是雅典民主制达到鼎盛时期的这个时代啊，他的后半生呢，晚年呢，正好就是他的成年时期啊，正好是处在雅典城邦在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的 这个领导之下，这位伟大政治家就是雅典城邦的这个著名的领袖，民主制的领袖伯利克利。而伯利克利呢，本人和阿勒克萨克拉有很好的交情。伯利克利和阿勒克萨克拉既是伯利克利的朋友，又是伯利克利的老师。后来阿勒克萨克拉受到雅典城邦人们的攻击，诬陷指责他宣扬无神论，不信仰希腊传统的神，受到迫害，也是伯利克利为他多方说相，最后才使他免于一死，最后被受到了驱逐出城邦的这样一种命。最后阿勒克萨克拉也是在被驱逐出雅典以后，在流浪中后来死去的。因此伯利克利也曾经保护过他，所以呢，他跟伯利克利私交非常好，他也是雅典民主制的重要的支持者之一。而且呢，阿勒克萨克拉表现出来很多，在当时看来被很多人指责为无神论的思想，因为他不太相信希腊的神话，他认为太阳就是一块发光的石头，是吧？月亮同样也是一种这个很冷的一个可以折射光线的石头，所以他认为这些东西都不是一些人，不是神，它就是一些物质。正是由于这个观点，所以他是被当时的人们，被雅典人们，这个当做无神论来加以迫害。阿勒萨克拉的思想最主要的思想就是他的种子说。那么他的种子说呢，他就提出了，顺着按照恩培多克的四根说进一步发展，我们说他就阿勒克萨克拉就认为啊，万物都是由自己最小的微粒构成，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最小微粒啊。那么这个最小微粒，他就统一都把它称之为叫种子。比如说，他认为骨骼不是由什么几分水、几分火、几分气构成的，骨骼就是由骨骼的种子构成。头发就是由头发的种子构成，肌肉就是由肌肉的种子构成，任何一个东西都是由它这个东西的种子构成，同类的东西构成了同类的东西。他认为种子的特点是什么呢？第一，数量无限，有多少种事物就有多少种种子，所以种子是异质的，异就是不相同啊，相异的，种子是异质的，质量是相异的，是吧？异啊，异质。数量无限，性质相异，而且呢，它是体积无限小，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每一类事物最小的微粒，而它的数量是无限的，性质是相互差异的，所以它是异质的、无限的、极小的同类部分，而它构成了万物的本源。世界就是由这些东西构成的，这是恩培多克勒的一个观点。那么按照这个观点，当然，阿勒克萨克拉的观点。那么按照阿勒克萨克拉的观点呢，他认为这世界最初怎么产生的呢？他有一套描述，他认为世界最初是一个混沌状态，所有的种子都混杂在一块，后来通过混沌状态逐渐的演化，同类的东西就和同类的东西聚合在一块，于是就构成了世界上千差百异的各种事物。这种相互组合的过程就是世界形成的过程。但是呢，他又认为呢，由于最初各种种子都是混杂在一块的，所以虽然后来同类的东西互相结合在一块，但是仍然多多少少把那些不同种类的种子也多少带到这个整个体里面，只不过同类的东西、同类的部分在主要地位，于是呢，他们就组合成了同类的东西。比如说头发，之为头发是因为头发中间含的头发的种子是占主要地位的，占主要成分的。但是呢，头发里面仍然也包含着一些其他的一些成分，是吧？这其他的成分呢，就是各种各样的种子，多多少少都含在头发里面。所以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事物之间可以相互转化。比如说，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什么面包是主要是由面包种子构成的，但是我们吃了面包以后，在我们身上并没有长出面包，而是长出的肌肉、长出了骨骼、长出了头发。因为面包虽然固然主要由面包的种子构成，但是面包里边也包含了头发的种子，也包含了骨骼的种子，也包含了肌肉的种子。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吃了面包以后长出了头发、长出了肌肉、长出了骨骼，这样它就可以解释事物的相互转化。当然敏感的同学们马上听出这个问题，就是说既然面包主要是由面包的种子构成，那么面包里边固然也包含头发、皮肤、骨骼、肌肉的种子，那所以吃了以后它可以长出，但是为什么面包主要由面包的种子构成，吃了面包以后绝没在我们身上长出面包了， 这当然是个问题啊。所以阿勒克萨格拉这种解释仍然我们说是非常粗糙的啊。他固然可以解释为什么吃了面包以后长出来是毛发，但是他绝不能解释为什么主要的东西没有在我们身上长出来，而次要东西反而长出来。但是呢，他这种观点表述呢，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一切包含着一切，啊，也就是说，任何种子、任何一个事物都包含了别的事物，啊，任何事物一切中间包含着一切，啊，也就是说，面包里面就包含着所有其他的种子，尽管是面包的种子为主，头发中间也包含了所有的种子，尽管是以头发的种子为主，因此呢，一切包含着一切。但这样一来呢，我们说固然好像是可以解释一切。解释一切和一切事物之间相互转化，但是同时呢，又使我们发现这里边混乱不已，是吧？非常混乱，啊，也就是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阿勒克萨格拉的这种种子说啊，本身呢，我们可以说，啊，他就是企图用多来解释多，啊，用无限的多来解释无限的多，而且还要说明事物之间的相互转化。那么阿勒克萨格拉第二个很重要的思想，也是跟种子说连在一块，也是说恩培多克勒这样一种把动力因和治疗因相分离的思想的影响，就是他又提出了一个独立的动力因，叫卢斯。啊，我们说最初在混沌状况，这个种子是怎么样相互结合的？总需要一个动力，啊，这个动力不在种子之身，而在种子之外。就像恩培多克勒用爱和恨来说明水火土气如何组成万物，以及万物如何分离为水火土气一样，它是从外因、从外在的爱和恨来说明的。同样，阿拉克萨格拉呢，他也用外因，他提出了一个叫卢斯，这个卢斯是个意音，是吧？卢斯，这个卢斯在希腊语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心灵或者灵魂的意思。这个卢斯是一种能动性的力量，它使得种子得以彼此聚合。得以相互消散，是吧？彼此分散和聚合。所以呢，用阿勒克萨格拉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万物都在混沌之中，然后有心卢斯出，有心灵出，然后把万物聚合成，然后使混沌呢聚成万物。这样一来，卢斯、灵魂、心灵就成为使得万物相互聚合的一种动因。而这个卢斯，由于它在希腊语就是心灵，就是灵魂，因此它有。这个纯精神性的这种倾向，啊，这样一来呢，阿勒克萨格拉就在恩培多克勒的这个基础上，进一步的把动力因和治疗因分开了。而且这个动力因由于叫卢斯，它本身有精神性的倾向和爱和恨，但爱和恨也是情感性的。但是爱和恨在恩培多克勒那个地方，明确是把它看作是更稀薄的物质，像水火土气一样。但是阿勒克萨格拉的卢斯呢，却本身具有扑朔迷离的特点，而且它精神色彩更浓。这样一来，阿勒克萨格拉的这种卢斯啊，就很容易成为独立于资料之外的一种能动的精神性因素，是吧？这样一来呢，我们说，既然卢斯是一种精神性因素，而精神的活动肯定是一种有意识的、有目的的活动，于是，在目的因从资料因里边独立出来以后，就开始呼唤着第四个东西，也就是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看到的，就是目的因的东西。因此，从阿勒克萨格拉的这种卢斯、这种动力因、这种独立的动力因中间，这种卢斯既然是个精神性的东西，对吧？我们说它一切活动都是有理性、有意图的。那么这样呢，就呼唤着一种目的的东西的出现。因此，我们马上就看到在苏格拉底这目的因的东西就出现了。这样一来，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集大成的时候谈到了四个原因：资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就全部具备了。